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都一定不喜欢骄傲的人，跟骄傲的人在一起呢，总是会让人觉得他趾高气昂，还有呢，也会让人感受到他总是把别人呢，好像想要踩在脚底下一样哦，自己高高在上。所以我们都不喜欢骄傲的人，但是每一个人也很容易成为骄傲的人。纵使我们外表没有表现出来，内心其实呢，也很容易骄傲。但是圣灵完全检查我们的内心呢，没有关系，我们只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能够省察，能够求圣灵光照我们的心呢。比方说呢，有时候觉得有一件事情很困难，那也知道呢，除了神以外，在自己是很难做成的。就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但是当神成就了，我们在这事工当中有份的时候，有时会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做的其实还不错，可能做的比别人好。每当我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呢，我就知道，哇，我需要到神面前来认罪悔改，求神光照我。真的，我们常常很软弱，我们常常会想归荣耀给自己，我们常常想要这世界的掌声，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办法真正满足我们内心的空虚哦。唯有将荣耀归给神，唯有得神的称赞，唯有知道将来我们有荣耀的冠冕，这才是我们在世度日，我们奔跑不困倦的动力哦。好，今天呢要来跟你分享这一篇领袖短文呢，是跟假谦卑有关的。好，一起来读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出版，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为你选出的就是《假谦卑》。经文在《箴言》第16:16-19，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箴言》第16:16-19，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箴言第16:16-19，得智慧胜似得金子，选聪明强如选银子。正直人的道是远离恶事，谨守己路的是保全性命。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强如将鲁物与骄傲人同分。假谦卑，骄傲很容易让人一眼就看出来。一个傲慢的人所做的每件事情都可以彰显自己的重要性，他走路神气十足的样子，谈吐的神情，一举一动都像是舞台上的主角。英国科尔顿牧师说，骄傲的人就像一个指南针，老是指着一个方向，就是自己。骄傲的人却一点也不像磁铁，因为他不具吸引力，倒是很会排斥。假谦卑其实是自大的一种形式，不过他却披着谦卑的外衣。你或许曾听过信徒说，我真的一无可取，站在后面就行了，我承认自己不能为主做什么，如果让我站在第二位就心满意足了， 老实说，我不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这一类的话你听见过吗？其实有时这是一种假谦卑，假谦卑的声音十分微弱，以至于几乎令人听不见。假如仔细想一想，会发现这几句话仍然绕着我在打转，我才是真正的主题。为何说他是假谦卑呢？因为他虽然站在舞台下，不站在舞台上，可是探照灯仍然打在自己身上。上帝厌恶一切虚假的事。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很行，我们必须承认每一件事都是依靠上帝才能做成的。那如果认为自己什么都不会，那么请别忘了，上帝确实也给我们一些恩赐，我们应当尽力来服侍他。让我们说，耶和华，荣耀不要归给我们，而归在你的名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深知我内心的骄傲和自卑，我的目光经常在自己身上，常希望得到世界的掌声，然而这些完全无法满足内心真正的需要。唯有将一切奉献给你，唯有让你在我生命中居首位，将荣耀颂赞全归给你，才能脱离自我中心的捆绑，在你的爱中能够海阔天空。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慈神爱所》。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曲名是《荣耀都归他》。
荣耀都归他。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如果你现在正是一位传道人、牧者，或者是同工，那么希望这一篇信息呢，对你特别有帮助。把这篇信息献给你。如果你正处在被攻击当中，我相信司布真他所面对的能够激励你继续快跑跟随主。来看第30章，攻击有如枪林弹雨。什么是复兴？真实的复兴是传道人带着眼泪，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一再地在主面前仰望与祷告。音乐厅的灾难给司布真终生的侍奉留下一根刺，产生影响深远的刻痕。服侍主的功效不是源源不绝的讲道内容，不是供应无数心灵的文字工作，不是一群最佳的配搭同工，而是关起门回到主面前祷告。美南浸信会神学院教会历史学教授奈特斯在《司布真的生平与教牧神学》当中这本书里写道，司布真侍奉的功效来自他不断地来到主面前。音乐厅灾难后，新公园街浸信会的执事会决定建造一所大型的会堂，不再长期借用公共空间聚会。干扰聚会的事情持续发生，有人晚上进来烧毁圣经，有人穿着反上帝标语的衣服，聚会时常有人在外嘶吼，使得司布真持续处于焦虑状态。他写道，我迫切祷告，仍不知道该怎么做会众才能安全。我才体会到上帝的事工不因着我而拓展，解决困难的方法在主，我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将问题放在他手中。执事会选出100位弟兄姐妹到伦敦警察局受训，负责维持聚会场所的安全。攻击者仍说这是公共空间，他们有使用的权利。司布真为会场安全忧心忡忡，有时半夜梦到会场失序会吓醒，睡眠品质越来越差，影响到白天的服侍。他写道，焦虑提领了我体力的户头，使我日夜疲惫，连呼吸都有焦虑的气息。报纸的踏伐没有因音乐厅的悲剧稍减，反而持续的冷嘲热讽，并煽动读者的情绪。司布真写道，我学习将焦虑交托给主，不是将焦虑献给主。焦虑是心灵的试探，让我以为有更多的力量就越能服侍，越多的供应就越能满足外在所需，更多的保护才能安全无虞。焦虑使服侍者的心枯竭，我越来越体会，服侍的功效在仰望，服侍的深度在信心，服侍的成果在主做工。他做工不用我担忧，讲道的侍奉需要喜乐的灵，这是主所赐的。焦虑只是加重莫名的压力，使自己感觉难以承担。焦虑是以为只有我才能推动事情，或以为必须要我在，上帝才能执行工作。其实上帝的事工不是非我不可。有一天我与妻子在公园散步，听林间鸟鸣，我才体会比起攻击者无意义的噪音，鸟鸣太有意义了。我学习与主同负轭，视身体状况调整对事工的态度。身体要能胜任，否则牧会的工作如同监狱，每天上午一起床就工作，协谈探访直到深夜。焦虑是上帝提醒我必须休息， 司布真减少开会与讲道的次数，取消了许多预定的邀约。司布真的头号攻击者是一名律师史蒂芬，剑桥大学毕业，是剑桥学会的创始会员，周六评论的专栏作家。史蒂芬是当时英国教育委员会最具影响力的成员。攻击司布真的理由是，社会的弊病是社会问题，这与人是不是罪人没有关系。司布真的论点完全违背社会科学的逻辑与诠释，不过是在鼓动群众的狂热。英国要进步，要成为有文化的社会，在这事事讲理的国家，就不能容许它重燃古老宗教的火花。有人问，史蒂芬将炮火对准司布真，是不是因为对他有偏见？史蒂芬回复说，偏见？我怎么会呢？有文化的人很少有偏见，就是有偏见也要对准高水准的人。司布真先生的水准很低，只是我娱乐的对象。司布真读到报道，觉得非常气愤。剑桥老师霍尔寄信给他，不要把力量用在你没有预备好的事上。评论者的言论经常是为了抓住多人的眼目，以攻击性的字眼凸显他的说法。若回击他的报道，刚好落入他的算计，成为他陷阱的猎物。你的侍奉与讲道是根据上帝在你心中的膏油，不是他吐在你脸上的口水。因此，司布真没有回应史蒂芬，史蒂芬反而更生气，骂司布真是可咒诅的传道人，冷漠、投机、麻木的圣人。司布真的第二号攻击者李奇，伦敦大学毕业，父亲是牧师，他年幼时参加教会，就读大学后极力反对信仰，提出人是宗教的动物，人要有别于动物，必须脱离信仰。他沉湎于政治，写道，教会是政治之外的独立组织，为了国家权力的统一，必须消灭教会。他因写作演讲出名，为政治人物写文宣，赚得许多金钱与影响力。他写道，我一生只参加马门教会，钱就是我的上帝，赚钱的地方就是我的教会，我是马门教会的传道人。1855年，他创办周六评论，担任社长，当时被公认是英国讽刺文学第一能手。他认为能将严肃之事嬉笑怒骂一番，是表达社会评论的艺术。他以先谄媚后咒骂的文笔作为诋毁人的最佳手段。他懂人性，成功的人喜欢听谄媚的话，不喜欢被咒骂。若将谄媚与咒骂结合，可让被攻击的人浮在谄媚，沉在咒骂。李奇用这种一波又一波的手法屡次攻击司布真，因司布真的侍奉大大威胁马门教会。他攻击司布真是教会界的美男子，但只是个看起来太柔弱、太女性化的男子。教会是世界最美好的组织，每个人互称弟兄姐妹，只是谁是他们的伯伯婶婶呢？司布真说要把福音传到世界去，利益良好，只是我到那里聚会，会众的鼾声已先传到世界。司布真台上用地狱的硫磺骂人，台下快乐地数算信众人数与教会奉献金额，硫磺变成让他快乐的蜂蜜。李奇非常有钱，办报纸是副业，他认为戏虐传道人就可以把严肃的信仰搞得很滑稽，认为他无论要攻击谁，一定能让那个人体无完肤。他认为媒体要攻击的人连上帝也保护不了，他文字的创意与功力可让人快乐与下沉。媒体是操控成名之人的工具。新公园接近新会的弟兄姐妹曾多次写信到周六评论给李奇，李奇下令隶属的七个专栏作家与支持司布真的人打笔战，他亲自操刀诋毁司布真，他才是在诋毁人的硫磺味中找到甜味的人。司布真劝阻会友，毒蛇咬人是先给人疼痛，然后因人的挣扎让毒牙越陷越深，越去辩驳，他们越有内容可以写。媒体辛辣的报道效力很少超过两个星期，反驳只是让他们利用对抗延续话题的时效，获得众人的注意。李奇不怕人毁谤，只怕不被注意。智慧的回应就是别理会他。 斯布镇的另一道攻击来自大西洋对岸的休斯大主教，他是爱尔兰人，认为天主教是爱尔兰人的固有传统，爱尔兰人若信了耶稣就动摇了传统。他是当时美国最有权力、自认最具辩才的神父。他在美国读到斯布珍的讲台信息，发现许多住在伦敦的爱尔兰人归信耶稣，他们前来美国让许多同胞成为基督徒。他为了护教一直印单张，大力攻击斯布珍。休斯攻击斯布珍的信仰主要有三点理由。休斯提出，圣经的权威必须经由教会认定，天主教认定的权威还包括后来圣徒的著作，斯布珍只高举圣经，显然不符合教会的认定。斯布珍反驳他的论点，圣经的权威来自上帝的真理，有着圣灵的印记，给人自由的新生命，不需要教会的印证。休斯提出，没有因信称义的事，信心只是个人看法的倾向，坚定的信心只是个人意见，把自己的意见与圣经教导连在一起，不会使人称义。斯布珍提出，解释圣经必须连于耶稣基督的救赎，上帝的话语是唯一的确据，大主教或古圣徒的话不是。信心是圣灵在人心中运行的结果，不是人的意见。信心是降服在上帝的真理之下，上帝给人的印证。休斯自认是天主教最强的护教师，他要求斯布珍以基督教的护教者身份，双方就护教学与系统神学答辩。斯布珍答复，野地的狮子需要保护吗？不，耶稣基督是得胜的主，不需要我的辩护。休斯后来成为斯布珍可怕的敌人，在美国鼓动群众焚烧斯布珍的单张与书籍，并且怂恿人威胁斯布珍的生命安全。斯布珍到新公园街浸信会牧会之前，伦敦最会讲道的浸信会牧师是威尔斯。威尔斯牧会的萨里教会聚会人数最多时可达约1200人，他自称是无可匹敌的讲道者。斯布珍担任伦敦最大浸信会的传道人，对威尔斯来说是个打击。上帝使用斯布珍使伦敦福音大复兴，对威尔斯更是更大的打击。他说，我无法相信一个智慧不如我十分之一的人竟能吸引超过我十倍之多的会众。威尔斯是基督徒出版的主编，在刊物上多次用很重的言辞攻击斯布珍。斯布珍在剧院聚会，威尔斯写道，他使教会变成剧院，只是人多热闹。斯布珍呼召人走到台前悔改得救，威尔斯发表，他不能用呼召的方式叫罪人悔改，得救是出于上帝的预定，不是人的决志。斯布珍不客气地反击，这种激进的加尔文主义分子像是整盘辣椒，不适合一般人使用。斯布珍又回应，得救的决志是圣灵的感动。威尔斯攻击，许多人听斯布珍讲道是喜欢兴奋而非喜好真理。斯布珍用此攻击转而勉励弟兄姐妹说，这些话不是侮辱我们，也不是扭曲我们的教会，而是提醒我们要爱慕真理，行在上帝的话语中。斯布珍爱主，渴望能单纯侍奉，只盼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引人归主，这是有益他人的事。没想到人心如此险恶，攻击如此多，世界自由言论的攻击力包藏自傲与宗教式的狂恋，宗教教理的攻击中包藏嫉妒与对权力的追求。斯布珍写道，面对这些攻击容易产生极端的反击，后者比前者潜藏更大的危机。许多晚上斯布珍讲道后与妻子在外散步分享代祷，妻子汤普森后来写道，当我们疲惫时一起走到主的青草地，当我们被人激怒时，单单持定主是我们可安歇的水边。深度忧伤的天路客仍然喂养主的小羊，他爱的扶持成为我们无声的力量，圣灵的感动成为我们无言的信息。搅扰如惊涛骇浪，仍有主的平安。主是我们的避难所，使我们 互相扶持，更加联系。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我们今天看到第30章，攻击有如枪林弹雨。我亲爱的书香家人，若是你在服事当中受到任何的攻击，神愿这一篇信息能够带给你极大的安慰和激励哦。在下一回我们会进入这本书的第4个部分，主为困苦人预备恩惠，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